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17回。银翅夜叉，这可是人界已知炼师中仅次于金身月师的存在啊！换句话说吧，这是一个神通和元婴后期大修士差不多的恐怖存在呀。传闻呢，若是元婴后期修士和他争斗起来的话，多半败北的还是人类一方。因为从飞天师进化来的此炼师，银翅一抖之下，就可上至九霄云外，下至黄泉阴界，天生具有风土两种大神通的遁术，并且不但浑身刀枪不入，力大无穷，还精通幻术。一对梧桐银木可让心智不强的修士轻易的迷失神智，而乖乖的听命而不自知。有关这银翅夜叉的资料飞快的在韩立脑中闪过，每多想起一点儿，他嘴唇就抿紧了一分呐。
没想到来了三个之后，竟然又有两个送上门来。我都不记得先前多少年没有吃到过新鲜的血肉了，看来这一次倒可以一次吃个够了。
银翅夜叉背后双翅一亮出之后，立刻不再畏惧提魂兽的气息，反而大嘴一咧，口吐人言。他说的话呀，几乎和人类一般无二。韩立听了此言，嘴角不经意的抽搐了一下，但是突然出其不意的两手一抬，两口小剑一闪即逝的射出，目标呢正是空中的两只灰色的巨剑。在知道眼前怪物棘手之后，韩立心中立刻存了先将其余两个人救出的打算，若是四人联手的话，自然胜率大增啊。对面的银翅夜叉见到此景啊，身形未动，但是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在银幕一芒一闪之下啊，蓦然从两只灰剑上各浮现出一只灰色的大手，一把向两口金芒抓去，那动作真是奇快无比啊。韩立不提防之下，竟然这两口飞剑被煞魂司所化的大手捞在其中。韩立虽然说心中一惊，但是呢倒也不慌，神念一动，两只挥手就雷鸣大作，引有金光闪动，两口飞剑放出的辟邪神雷一下子将煞魂丝击得片片溃散开来，转眼之间就从里面破困而出的样子。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啊，那灰剑中上下纷飞的密密麻麻的丝一层接一层的照下，而与此同时呢，一股股灰气从中是弥漫开来呀，又再次的凝结成丝。两只金剑不大的时间就被困死在里边。韩立眉头一皱，袖中两手一握呀，顿时全身金光闪烁，轰鸣之声大起，一层金灿灿的电网在身上浮现而出，让他犹如雷神下凡一般呐。原本呢，一直盯着这提魂兽的银翅夜叉，目光一转，他就望向了韩立，脸上现出了一丝惊异的表情。
有些意思，竟然破除我的煞魂丝，我那三具尸煞分身也是被你毁掉的吧？
银翅炼师竟然不带感情的说道：“
的确是我灭的，你竟然言行和我们人类一般无二，看来灵智是非常高了，也懂得权衡一些利弊吧。哎，别的我不多说，你若是交出那只阴之马，并放下我的两名同伴，我们立刻退出此地。”
韩立望了一眼原性大汉的残尸，再伸手一点一边的阴之马，冷冷的说道。就在这个时候呢，化身为巨猿的提魂兽适时的一声低吼，背部的恶鬼图案泛起了刺目的血芒来，也露出了几分威胁的意思。
你要这小东西当然可以， 将你的同伴放下来，放你们离开此地，也不是不能考虑的。
这个银池夜叉竟然毫不犹豫地说道：啊，你真的答应？
黑衣美妇已经将法轮系到了半空中，听到此话神色一喜啊。韩立呢却是一语不发，静等下文。
我答应这么多条件，你们却只需要答应我一个条件就可以了。你们可以离开这里，但是这只灵兽必须留下。
银池夜叉伸出了一根绿毛手指，点了点黑色巨猿，银幕转动下说道。黑衣美妇闻言一愣，感到有些意外。
什么？
你说要留下我的灵兽？你这是在做梦吧？啊！韩立冷笑了起来。
那你们也别走了，留在这里一起当血食吧。
这家伙呢，一见韩立拒绝了，立刻面孔狰狞的翻脸了，嘴边獠牙一下子暴涨了数倍，同时呢，双目迸射出万道银芒来。
小心他的幻术！
从一只灰剑中突然传来了父老者提醒的话语，但声音若有若无，并且随之戛然而止。但这话显然呢，说的有些迟了。这银芒刺目耀眼，即使韩立拥有明清灵目，双眼呢也下意识的一闭。黑衣美妇一见此光，更是被晃得一阵眩晕，之后不得不立刻闭上了双目。
不好！
在闭上双目的瞬间，韩立就暗叫一声啊。结果呢，等二人再次睁开双眼的时候，四周环境已经骤然大变，不但广场灰剪等东西统统不见了踪影，四周更全都是迷雾一片，银池夜叉已经不知身在何处了。
幻术好像等级不低呀、啊、
韩立喃喃地说道。
是不是真的不低也要试过才知道。
黑衣美妇却眉毛一挑，此女挂心着父老者似乎变得虚弱异常，再也不愿等待下去，抢先一指头上的佛门法轮，噗噗几声啊，这法轮灵光大放，数个光柱随之喷出，一下子没入迷雾中不见了踪影，但是仿佛泥牛入海，丝毫反应都没有啊。黑衣美妇神色一沉，不及多想的一摘下腰间某只灵兽带，往空中一抛之后，双手一掐诀，顿时呢带口中一抖，里面喷出了一股赤红的霞光，化为了一群带翅飞蛇出来。这群飞蛇体型不大，又尺许大小，但是个个头上升冠，浑身是蛇鳞晶莹通红，一看就全都不是普通的灵蛇。美妇口中念念有词，默然的朝众飞蛇打出了数道红色法诀呀、啊！顿时，所有飞蛇一张，无数火蛇的一脱口之后，瞬间狂涨，然后熊熊烧起，大片的火海转眼之间就形成开来，并开始汹涌翻滚。眼瞅着美妇的举动，韩立并没有出手或说话，而趁这个机会呢，目无表情的四下打量着，瞳孔是蓝光不定。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在数丈高火浪的一形成的瞬间，本来灰灰的天空骤然之间风云大变，一下子变得漆黑无比起来。银光一闪，黑雾中啊一下子浮现出两只巨大的妖目，每一只都丈许大小，银光四射，赫然呢是那银池夜叉的梧桐银目，就是不知道如何幻化成这么巨大。那嘎嘎的怪笑声从空中传来，巨木中呢喷出大片的银光，由上自下的正好击在火海之上。诡异的一幕出现了，银光所扫之处啊，
无论熊熊烈焰还是飞蛇，一照之下统统不见，就仿佛是凭空蒸发了一般，整片火海瞬时间就化为了乌有。见到这种不可思议的景象，韩立神色不变，黑美妇却脸色大变，又放出了一道红色飞剑，对准空中银幕连连斩去。可是啊，却如同水中捞月一般，竟没有半点效用啊。这一下子，美妇的心往下一沉，显着幻术的厉害似乎还远超此女的意料之外，能不能破除她可一点把握都没有了。这个时候呢，空中的怪笑仍然不断，而且声音是越来越大，渐渐的如同雷鸣般的轰鸣起来。而与此同时呢，银幕一个接一个的浮现而出，每一个呢都巨大无比啊。过了片刻之后，不光天空满是妖幕，甚至啊四周迷雾也闪动起银芒来。而紧跟着，所有的目光突然银光一闪，这个时候形态大变，化为了一个个皎洁的弯月。接着四周黑气中同时传来了阵阵的厉啸，沉重的脚步声一下子接着一下，仿佛什么怪物就要从雾气中扑出来的样子。韩兄，你有什么法子能破除此术吗？黑衣美妇终于沉不住气，转头问道。他已经想好了，若是这看起来神秘异常的韩立也没有办法这个解决眼前的问题，说不定啊只有大损精血施展某种秘术一事了。韩立没有马上回答他的问题，而直接呢单手一抬，一只金狐从手臂上浮现而出，一声霹雳之后，金狐一下射出，正好击在了刚才在一侧迷雾中浮现出的某只银月上。结果轰隆隆一声之后，银月和金狐竟同样爆裂开来，其他银月几乎同时倾泻出无数银光，四周骤然之间再次变得刺目异常。黑衣美妇只觉一阵天旋地转，不自主的眨巴了一下眼睛，但是等他的身形一稳，定下心神来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呢已经重新出现在了广场上，什么黑雾银月统统消失不见。美妇心中大大松了一口气啊，阅历丰富的他这个时候也是惊讶异常。而对面呢，银池夜叉站在翠竹之下，仿佛脚步未动一下，但是背后一只银翅却从后一伸挡在其身前，正将一道噼啪作响的金狐挡在外面，双目冰冷地盯向了一旁的韩立。美妇注意到的是，怪物一只绿手掌上不知道什么时候托起了一面漆黑的镜子，这个镜子不大，但是通体闪动着妖异的乌芒，让人一看之下就大感心神全部吸入其内，实在是邪气十足。
你能在幻术中还找到我的位置，这倒有些奇怪了。我有邪月幻境辅助，银瞳幻术威力最起码强了一半以上，可不是说神识强大就可以破除的。刚才在幻术中，你的眼睛有些古怪，难道修炼过特殊的灵目秘术？
银翅夜叉口中淡淡的说道，银翅随意的一挥，金狐就被轻易的弹到了一旁。韩立听到这话呀，却冷冷一笑，根本没有回答对方的意思，而是袍袖一抖，顿时呢，袖中清明声大起，数十口金色小剑一窝蜂的鱼游而出，化为了一片金光在身前飞舞，同时呢，背后嗡鸣声一响，一对银白色的翅膀浮现而出。而韩立啊，还不肯罢休，深吸了一口气之后，蓦然嘴一喷，一颗雪白珠子被一团紫火包裹着喷出了体外，滴溜溜的在身前转动不停， 整个广场在此柱一出现的瞬间，顿时啊温度急降，仿佛让人身处冰天雪地中一般。先前韩立放出剑芒的时候，这银翅夜叉呀还无动于衷，但是当韩立背后出现羽翅的时候，这个怪物脸上出现了一丝惊讶。那被紫罗天火包裹着的雪晶珠也出现了，并略一显露出可怕的威力之后，他终于脸上凝重了起来。韩立的动作还没停，手将一只灵兽带系到了半空当中，一片金色甲虫嗡鸣着从中飞出，化为一朵朵金云的漂浮在上空。两手再一掐诀，体外浮现出了一层七色灵光，同时那两只手掌再一翻转，一面紫色镜子化为一团紫光缓缓升起。如今的韩立除了必杀的杀手锏之外，可算是法宝齐出啊。面对比元婴后期的修士还可能更厉害的这个飞尸，他不敢大意分毫啊。一旁的黑衣美妇见韩立能驱动如此多不凡的宝物，顿时精神大振，抬手将那青色小剑祭出啊挡在了身前，又一拍储物袋，顿时两朵制成蝴蝶状的宝物飞射而出，在他身前翩翩起舞，如同活物一般呢。此女身为元婴中期的修士，宝物当然不止这一些呀，但是修士斗法可并不是说这宝物祭出的越多就越占便宜的，即使宝物再多的多宝修士，在驱使宝物所用神识达到一定极限之后，就不会再动用其他宝物了。毕竟斗法的时候除了要依靠宝物，他自身呢还要保留一定神念来施展法术的，至于神识保留多少，则就是个人的情况而定了。若觉得自己的宝物犀利，法术弱些，自然会多分一些神识在祭出的宝物上，而若是宝物普通而精通厉害的法术的话，那就多保留一些神识好用来施展法术。除此之外呢，厉害的宝物所占用的神识一般越大，这也是结丹期修士罕有人能驱使古宝，而修士即使神识再强大，也只会选几种大威力宝物用来对敌的缘由。这韩立呀，一次放出这么多的宝物，就算没有保留多少神识，也足见神识强大了。但是还没有等韩立二人联手啊，银翅夜叉脸上凶光一闪，浑身突然放出了庞大至极的气息，然后身子一偏，一掌狠狠击下，砰的一声闷响啊，这个家伙单手五指分开按在了自己的头上。这韩立和美妇都是一愣，还没有明白这对方到底要干什么，轰隆隆之声啊就从整个广场上响起，巨阵顿时泛起各色的光芒，四周绑着的干尸的那些石柱也突然一阵摇晃。不好！韩立脸色一变，不及多想的背后双翅一抖啊，身形和周身的宝物瞬间在原地消失不见，原地呢只剩下了噬金虫所化的金云和提魂兽。银翅夜叉见此一声狞笑啊，身形化作一团乌光，同样肉翅移动之下在原地不见了踪影。轰的一声巨响，在法阵边缘处一团乌光和银芒同时浮现而出，两个光团互撞迸射出万道光芒啊，又同时一阵分别倒射而出，现出了两个带翅人影，正是韩立和那银翅夜叉。而就在这一单个的功夫啊，四周石柱上的干尸身上同时冒出一股股的黑气，接着呀，就化为了一股股黑色光芒从石柱上冲天而起，转眼之间呢，一层黑色的庞大的光幕将整个广场都罩在了其中，韩立等人呢一时退路全断，竟被困在了光幕当中。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618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18回。黑衣美妇在这个法阵出现异象的时候，同样心知不妙的，立刻就化为了一道遁光向外激射而出。但是他遁出了20余丈，那光幕形成，只能无奈的重新停下了遁光，神色阴晴不定。韩立啊，望着乌光中的银翅夜叉，脸色阴霾，心中有些懊恼起来。因为这个时候的银翅夜叉四肢和脖子处同时浮现出5只血色的圆环，上面光芒闪动不已，很明显是某种禁锢法器。你果然无法离开这里的，否则以你的神通，怎么会甘愿待在这里不出去？只是没有想到，这法阵竟然不用灵石也可以被你激活，你无法离开这法阵范围吧？韩立冷冷地说道。此刻呢，法阵光芒渐渐地消失，但是啊，光幕四周的石柱却被黑气笼罩其中，所喷的光柱丝毫不见减弱的样子。
这个困魔阵的确是专门围困我而布下的，只是当初布下此阵的人也没有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此法阵小半禁制已能被我所用，所以我受禁制无法离开此地，你们也同样深陷其中了。
银翅夜叉双翅轻轻地抖动几下，发出了一阵得意的大笑。韩立目中一冷啊，一闪下方的提魂兽突然大鼻一哼，一股刺目的黄霞喷出，直接向空中飞尸席卷而去，速度飞快，转眼之间就到了跟前。银翅夜叉笑声是戛然而止，双翅猛然一挥，身形一下子在霞光接触之前就从原地消失不见。但是下一刻呢，这个家伙却重新出现在了翠竹之上。那提魂兽一摆头啊，大片的黄光仍然不死心的尾随卷去，这一下子可激起了银翅夜叉的银目凶狠呐、啊！他双眼一瞪，让双翅猛然一挥，顿时无数的银芒从翅上激射而出，正好呢和提魂兽的黄霞迎头撞在一起。原本应该对鬼物功法无往而不利的黄霞，竟然被这些银光抵住了，并没有能一刻而下。韩立虽然说知道吧，这银翅夜叉并非普通的炼师，但看到这个情景同样是心中一凛呐。银翅夜叉见到此景，心中原先的惧怕之心却顿时去了大半，狞笑一声之后，身形微微一晃，在一股乌光中消失不见，又蓦然出现在提魂兽上空，猛然一张口啊，口中乌芒闪动，就要喷出什么东西的样子。可就在这个时候呢，他突然听到了头顶上嗡鸣声大作，一惊之下头颅一扬，一股漆黑如墨的光柱直接喷出，正好击中了迎头落下的一朵丈许大的金云，正是韩立的噬金虫群啊。这个虫群在韩立雷遁出去之后，却一直呢留在空中没有动，如今飞尸出现在他们附近，韩立神念一下，自然毫不客气的袭来呀。但是呢，黑色的光柱却是银翅夜叉不知道修炼了多少万年的尸气，不但污秽阴寒至极，而且附带着极厉害的尸毒啊， 石金虫呢，即使说身体坚硬似铁并百毒不侵，在这湿气一冲之下，也如同下雨一般从空中纷纷跌落而下，转眼之间这虫群就少了三分之一啊。其他的噬金虫一惊之下全都一哄而散，不再聚集到一起了。但就在这片刻之间，这提魂兽也已经反应过来了，哼了一声之后，又一股黄霞向上飞卷而去。银翅夜叉从容的双翅一动，身形就出现在几十丈远的地方，霞光自然一卷落空了。而就在这个时候，在银翅夜叉原来站立的地方，银光闪动，行力在霹雳声中出现在了那里。他二话不说的袍袖一拂，众飞剑呢一下子化为了大片金光，席卷向银翅夜叉。同时啊，头顶盘旋的紫色镜子也光芒一闪之后，喷出了一道紫色光柱，紧随剑光而去。而韩立这袍袖中的手指更是悄然的十指一分，一道红线一闪即逝的就不见了踪影，然后这才面无表情的斜瞥了一眼地面。只见那些原本掉落在地上的噬金虫突然之间一抖翅膀，再一次嗡鸣声重启啊，腾空而起，只是显得有气无力，似乎有些虚弱的样子。韩立看到这儿，心中这才略微一松。此刻呢，不远处的黑衣美妇也趁这个机会冲两只白玉蝴蝶一点指，两只玉蝶在白光中体型狂胀，竟一下子化为了一人大小，然后翅膀狂扇几下，两股飓风啊瞬间就在美妇身边形成，接着飓风在美妇的咒语声中一下子就化为了两条白色蜂胶，气势汹汹的扑向了银翅夜叉。见到如此多攻击同时袭来，银翅夜叉却大嘴一咧，阴阴一笑，默然的两手一抬，一只手上浮现出那件邪月幻镜，另一只手上则扑地声之后，一团拳头般大小的光球浮现而出。此光球是灰的，闪着阴寒的幽光啊，冷冷的望了一眼最先攻来的金色剑光，这个家伙毫不犹豫的两手一合，光球竟然一下子没入到镜面中不见了踪影。随即镜中乌光一闪，无数和先前一般无二的光球从里边是狂涌而出，并迅速的融合在了一起。一转眼呢，一个直径数丈的巨大光球浮现而出，将这个银翅夜叉毫不客气的包裹其中。刺目的金芒闪动，剑光狠狠的斩在了那黑光之上，砰的一声轻响，巨型光球如同气泡一下的碎裂开来，但这些碎片却一闪之后又化为了更多的小光球。但是呢，这金光却一闪即逝的从银翅夜叉身上一卷而过，金芒闪动，数十口飞剑交织一闪，此飞尸就被斩成了无数块，然后剑光毫不迟疑的从诸多小光球中飞射而出。见到此景，韩立没喜反而是一惊啊，他可根本就不相信光凭飞剑就能斩杀这个家伙。果然不可思议的一幕马上出现了，那些小光球同时往中间一聚，重新融合出一枚大球的同时，那碎尸一阵模糊，银翅夜叉竟又完好无损的出现在了巨型光球中，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的样子。韩立眉头一皱啊，这个时候后面的紫色光柱和黑衣美妇的两条蜂胶也气势汹汹的攻到，同样诡异的一幕出现了，巨大光球再次破裂，银翅夜叉再次的被蜂胶和光柱撕成了粉碎。但是当光球重新还原之后，这家伙呢又完好无损的出现在了光球之中，好像是不死之身一般呐。银翅夜叉脸现一丝冷笑的望着二人，并没有其他动作， 但是他手中的黑镜中却还在时刻不停地狂涌出光球而出，让巨型光球的体积已经达到了十几丈宽广，还在迅速的狂胀的样子。韩立脸现一丝凝重，虽然说不知道这光球照在其中会出现什么情形，但绝对不是什么好事。黑衣美妇在心中骇然的同时，却不加思索的两手一掐诀，操纵两条这风龙动起了第二轮攻击啊。顿时两条风龙一前一后啊，再次扑入到光球当中，同样的轻易的破碎，银翅夜叉也如同幻影一般的再次被轻易灭杀。但这一次这风龙却不再离开光球，而是大口一张啊，数把白蒙蒙的风刃从蛟口中喷出，朝四面八方激射而去。顿时还没有等这些小光球再次凝结汇聚，就再次被击成更碎小的存在。这一时之间呢，在圆光球中心处狂风肆虐，尖叫声大起。哈利没有催动盘旋附近的众飞剑也加入攻击，而是两眼一眯，凝望着这一景色，一言不发，瞳孔深处隐有蓝光闪动。
不对，快住手，离这风蛟小了不少。
韩立忽然脸色一变，一回头冲黑衣美妇大喝一声。其实啊，不用提醒，美妇自己已经隐隐的感觉不对劲儿。在听到韩立这一声叫之后，顿时心中一惊的两手一掐诀，风龙口中风刃一停之后，一下子呼啸着从光球中激射而出，一个盘旋后盘旋在空中不动起来。果然呐，两头风龙的体积比起原先都足足小了近半啊，而被风刃击成豆粒大小的光球在风龙飞出去的瞬间再次凝结成一体。这个时候这巨型的光球体积已经有30来丈之广了，几乎占据被困光幕的三分之一。而在光球中嘿嘿一声冷笑之后，银翅夜叉手托那斜月幻镜浮现而出，一脸的冷笑之色。看到这里呀，韩立叹了口气，这种情形他当年在乱星海的时候和六道少主一战的时候也曾经遇到过。当时的温天人施展了一种特殊的宝物，可躲在一团紫云中让空间略微扭曲，他的飞剑呢根本奈何不了对方，最后还是他凭借阴魔斩的霸道才强行破掉禁制，斩掉对方一条手臂的。看来这一次银翅夜叉使用的估计也是差不多的神通，但是高明的程度肯定不是那位六道少主可比的。但阴魔斩韩立因为一直忙于修炼并没有凝练过他，但使用同样霸道的手法应该可以破除此术的。可惜啊，他的青竹风云剑无法再组成大更剑阵，否则现在施法出来无法动弹的银翅夜叉一被困在剑阵中，就算那光球再古怪也必死无疑。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烈心中有了判断，瞬间还就有了主意。他当即深吸了一口气之后，单手往储袋上一拍，在手掌一翻，一张赤红色的符就蓦然出现在了手心处。此符上面火焰般的符文跳动不已，并有一条迷你红蛟若有若无，竟是一张降灵符。此符呢，是韩烈在炼制三焰扇的时候利用那只8级赤火蛟精魂顺便炼制而成的，因此呢还迟了一些时日，差点啊误了和父老者等人在这古地的约会时间。而因为有了一次的炼制经验之后，这一次的品质可比前一次的强多了， 可以提升的法力也远胜上次的降灵符啊。手掌毫不迟疑地往身上一拍，火红符就一闪即逝地没入身上，不见了踪影。一只虚幻的蛟影一下子在背后浮现，顿时附身在了韩立身上。韩立在一团红芒中，头上生角，身体部分浮现出火红鳞片，片刻之间呢，就转化成了半人半蛟的妖异形态，浑身的法力也一下子蹿升到了元婴中期的顶峰。
韩道友，
显然无论是黑衣美妇还是这银翅夜叉，一见韩立幻化的形态都不禁吃惊出声，显然呢都没有见识过降灵符。银翅夜叉更是感应到了韩立修为狂涨之后，嘴角的笑意这时候顿时收敛不见。就在此时啊，韩立是两手结印掐诀，原本在光球处盘旋的数十口金色飞剑一起冲天而起啊，一个盘旋之后同时发出清明之声，然后一颤之下各自以一化六，近200口金色剑光一下子涌现而出，接着往某处一聚，刹那之间一团金芒在空中显露，如同烈日当空一般刺目夺眼呐、随之呢，这光芒一连，一口十余丈的巨剑金灿灿的出现在光球上空，剑上的惊人气势，即使下面的银翅夜叉也是脸色微变呐、一剑巨剑成型，韩立马上冲着胸前的雪晶珠一点，此珠嗖的一声化为了一道紫芒，朝着巨剑激射而去。那么与此同时呢，他又神念一动的冲巨剑打出了一道法诀，轰的一声惊天霹雳啊，剑上蓦然浮现出了手臂粗的金弧，无数道电弧将整只巨剑都包裹在其中，一时之间金光缠绕四射，雷鸣声不断。而就在韩立引了辟邪神雷的同时，雪晶珠也射到了巨剑的手柄处，紫光一闪过后，此珠一下子没入其中，不见了踪影。随即一层妖异的紫色火焰从手柄处剑身蔓延开来，让巨剑的金弧紫焰交织闪烁，仿佛仙家神器一般呐、那银翅夜叉见此脸色越发难看，毛茸茸的脸孔上竟隐隐的有些发白。这个时候巨大光球已经占据了光幕中近半的空间，韩立和黑衣美妇都不得不徐徐向后飘去。不过看着空中巨剑，黑衣美妇脸上的神色的惊容远胜银翅夜叉，心中更是心念极短呐、在如此可怕的攻击之下，想必元婴后期修士也绝不敢应接此击的。破！就在美妇心中震惊之际啊，韩立冷冷地说道，巨剑带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向下一沉，同时啊，剑上放出了数丈长的金色剑芒。此剑尚未接触下面的光球，剑上的灵压呢，将其压得已经是颤抖不停。金光一闪，巨剑一掌而下，光球直接的被灵气震的是碎裂溃散了。当光芒消失之后，光球中却人影皆无，银翅夜叉竟又出现在了不远的另一处空中，一脸阴霾的盯着巨剑。这个家伙在巨剑威压之下，最终不敢应接韩立这一击啊，在巨剑临身之际，用背后的银翅飞遁了出来。不过他手中的邪月幻境也停止了喷吐，功法已经被强行破除掉了，故而巨大的光球被毁之后没有能再次恢复原状。银翅夜叉目光闪动，正在暗自思量在施展何种神通的时候，突然身后传来了一声尖锐的破空之声，接着呢，一道红线突然浮现在他后面丈许之处，一闪即逝的向他脑勺洞穿而去。银翅夜叉神通啊， 可以与元婴后期匹敌，神识自不会差到哪里去。虽然说红线出现的突然，但是头也不回的银翅一抖挡在了身后，轰的一声啊，大出此疗意外的是，红线一击就击到了银翅之上，蓦然呢化为了一个巨大的火球爆裂开来，让银翅夜叉又吓了一跳啊。但是随即他发现这个火球只是虚有其表，根本不会造成什么威胁的，当即心中一松。但是火光一散之后，里面却空空如也，这红线竟无影无踪。银翅夜叉又是一愣，正想用神识搜索一下的时候，身前却一声雷鸣传来，巨剑腾空飞起，再次是迎头劈下。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19回。